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18章的第一节，耶稣带领门徒们进入了克西马尼园。经上记着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了园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把犹大当作耶稣的敌人，但是耶稣却拣选了他做自己的门徒。为什么耶稣要选一个敌人来放到身边呢？这不是圣经中神第一次这样做。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，我要派黄蜂做你的先锋，赶走那些西魏人、迦南人和赫人。我不会在一年之内把这些人全部赶走，免得土地荒凉，野兽肆虐。我会逐步地赶走他们，直到你们人丁兴旺，可以占据那片土地。当神把你领进他的应许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在你要靠着他坚立的地方留下一些敌人，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领受全部的应许。假如他挪走了你的敌人，你也许会骄傲。而圣经说，神阻拦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犹大是耶稣留在自己身边的敌人，犹大在寻找机会出卖耶稣，而耶稣在使用犹大创造一个上十字架的机会。因为十字架是耶稣从天父那里领受的命令。彼得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在他事工最顺利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去犹太宗教势力屡次想杀他的地方。在彼得的心里，这将会成为耶稣的神迹的终点，而耶稣知道这是他最伟大的神迹的起点。神对环境的看法与我们不同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经常把神跟顺境联系在一起，把魔鬼跟逆境联系在一起。但其实有时候是魔鬼让你感觉很顺利，让你觉得你并不需要神，好把你引到一个你爬不出来的逆境之中。反而是神允许一些逆境在你生命中出现，好让你谦卑地到他面前去祈求那让你有重大突破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需要征战，需要冲突，需要阻力，需要逆境，你需要一个巨人，你需要一个哥利亚，你需要一场战役。因为没有征战就没有战利品，没有阻力就没有突破，没有哥利亚就没有命定中的作王掌权。我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我看到你看穿逆境，明白它其实是机遇。如果我想增长肌肉，我不会因为哑铃沉重就把它们放下不用，但我们在健身房以外的生活中却经常这样做。我们逃离看上去的冲突，跑向看起来的祝福。但如果我们逃离的本来就通向我们所祈求的，我们怎么能领受得到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的恩典呢？有时候我们会从一段爱情逃到另一段爱情，从一个婚姻逃到另一个婚姻，因为一旦化学反应没有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。化学反应能创造出一个孩子，但是要抚养一个孩子，建立一个家庭，你最好知道怎么处理冲突。如果你只是逃避冲突，冲突会跟着你进入下一次关系，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学会如何面对在你里面的真正的冲突。当犹大准备出卖耶稣的时候，约翰写道，耶稣说，你要做的事就赶快去做吧，抓紧时间去吹响开场的哨子吧，因为你越早出卖我，我越早上十字架，我越早上十字架，我越早复活，而我一旦复活，罪就不能再辖制你们，圣灵会进入你们里面，天国的路就伸展在你们脚下。犹大，你需要做的你就赶紧去做吧，瞄准好目标，向我开炮，等一切尘埃落地，你会看到我的荣耀。犹大听了耶稣的话，就走进了夜幕之下黑暗之中。等他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经上说他带了很多人， 原文说犹大带领着一个 sparin 的士兵，一个 sparin 是一个军团的十分之一，大约600人。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带队的军官是一个千夫长，可以带领1000名士兵。他们为什么派那么多人来抓一个传道人，来抓一个温柔谦卑手无寸铁的人？因为在耶稣的敌人眼里，他可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。他们曾经多次想要去抓住他，但都失败了，耶稣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不但如此，耶稣还两次冲进圣殿，一个人赶走了35公顷大的广场上的所有商贩，掀翻了他们的桌子，赶走了他们的牛羊，却没有伤到一个人。这样的能力，这样的权柄，曾经让他们内心震撼。所以这一次，他们决定多带一些正规军来，好像这就会有用一样。他们可能还担心抓耶稣的时候会有犹太人闹事造反。还记得吗？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可是全城沸腾，人们围绕着耶稣高喊何塞纳何塞纳，把棕榈枝放到耶稣骑的驴驹脚前。约翰继续写道，耶稣知道快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，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是。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说我是，在古希腊原文中是 ego eimi。 在耶稣时代，犹太人读的最多的圣经译本就是所谓的70世古希腊语译本。如果你翻到神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段，你会看到摩西问神，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派我来的，我应该怎么说？神回答摩西时所说的就是 ego eimi， 这是我的名字，也是我世世代代永远的纪念。 ego eimi 就是神的名字，而摩西一说出神的名字，经上记着他们就往后退，倒在地上。如果是袁阔成说评书，他会说他们倒吸一口冷气，腾腾腾腾倒退几步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耶稣不是受害者，他完全掌控着局势。耶稣只说了两个字，600多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军官就摔倒在地。这就是耶稣的能力。帖撒罗尼迦后书说，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耶稣会用口中的气毁灭那不法之人。耶稣说句话，战斗就结束了。他用话语去命令敌人，敌人就向后跌倒。那天在克西马尼园，士兵绑不走耶稣，绳索绑不走耶稣，是爱我们的心绑住了耶稣，是完成天父旨意的坚定意志绑住了耶稣。约翰接着写道，他再问他们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回答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了。如果你们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走吧。这应验了耶稣说过的话，你赐给我的人，我一个也没有失落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向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砍去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彼得的故事我们讲了很多遍了，我们都爱彼得，他是一个优秀的渔民，却是一个糟糕的武士。彼得不是一个武林高手，真的在瞄准敌人的耳朵砍去，他想砍掉的是马勒古的脑袋，却只砍到了他的耳朵。耶稣还得给彼得擦屁股，如果耶稣不治好这个人的耳朵，天亮的时候就会有4个十字架了，因为彼得所犯的也是死罪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把刀收入鞘里去，父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？耶稣告诉彼得，这是天父的计划。没错，千夫长有千夫长的计划，士兵们有士兵们的计划，犹大有犹大的计划，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计划，祭司长们有祭司长们的计划。但是他们的计划变成了神的计划的一部分，神使用他们的计划来成就神的计划，就像在使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。神的计划是让独生爱子的宝血为我们赎罪。彼得现在不明白，但是他后来会恍然大悟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会对耶路撒冷的群众说，上帝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和预知，把耶稣交在你们手里， 你们借着邪恶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彼得说，没错，是你们借刀杀人杀死了他。你们如果不幡然悔悟重生信主，你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上代价。但是你们也不知不觉地执行了神的计划，神的预见和神的旨意推动着这一切。不过在克西马尼园，彼得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满心愤怒，他要证明他对耶稣的忠诚，他想用刀砍出一条路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难道不是也经常像彼得一样，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总想凭着自己的力量砍出一条路来吗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别着急，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我已经为你成就了。我们却还在那里挥舞着刀剑，低着头向前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别着急，等着神显明他的大能，等着神显明他的荣耀。因为神掌控着一切，神的计划必会实现，神的旨意必会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今天要告诉你，他是控制一切的神。假如你在害怕某个有权力的人，神要我告诉你，相信神的主权。不管是工作中的人、政府里的人，还是社区里的人，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权力，神要你相信神控制着他所能对你做的一切。箴言书记着，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全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你永远不要害怕人能对你做什么，永远不要害怕疾病能对你做什么，永远不要害怕疫情能对你做什么，永远不要害怕环境能对你做什么。相信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的良善，你的生命就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掌握主权的神也是立心要祝福你的神，他爱你，他保护你，他要高举你，他给你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，他让你永远不用担心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有他的看顾，你有美好的未来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